我是唐江龙，
我是陈凤馨，欢迎收听
风向龙凤配。
风向龙凤配，我是唐江龙，
我是陈凤馨，
我来带风向，
我来跟风向，
免得你晕头转向。
好，现在中国大陆在举行两会，这两会期间呢，大家都很注意，到底中国大陆释放了什么样子的讯息？那我们就发现说，因为总理的记者会取消了，所以呢，也或者是王毅本来就是国际中外媒体都非常关注的特殊的人物，所以呢，王毅的一场记者会啊，那真的是报名满满，从清晨早上五点钟就开始排队哦。那我看到说台湾有一些媒体呢去访问了这一些国际的媒体，你会发现说真的来自全世界，中南美洲啦，中东地区啦，东欧啦，那更不要讲我们传统知道的啊，西方的一些比如说美国啦，或者是这个欧洲的这些媒体，就那亚洲媒体更是不用讲啊，所以你会发现说哇，真的是国际记者会，这个跟我们所平常在台湾所感受到的国际记者会真的是差别蛮大的。那在这里面呢，到底王毅释出了什么样的讯息？还有就是呢，习近平又释出了什么样的讯息？更重要的是，昨天呢，在立法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国防部长邱国正一席，我都睡不好觉。他说：“如果我睡得好觉，你们就要睡不好觉了。”但我不知道当他说他睡不好觉的时候，大家睡不睡得好觉？我今天邀请两位来宾啊，那首先呢是杨永明杨老师，
大家好，
欢迎。
啊，第二位呢是大家很熟悉的郭正亮亮亮，
欢迎
大家。
我们先从王毅的记者会开始说起哈。那这个 HK 零一呢，他整理了他的十大金句，你会发现这里面呢，绝大多数都是针对中美关系而来的，比如说包括了霸权不得人心啦，分裂没有前途啦，大国不应对抗，冷战不能重来。他说美国如果一听到中国就感到紧张焦虑，那你大国的自信何来？然后呢，他这 有一些话是显然是针对布林肯的，布林肯的那一个餐桌菜单论，就是你如果不在餐桌上，你就会成为菜单。那他说不能允许有的国家必须在餐桌上，有的国家只能在菜单里。那王毅显然是要去回应布林肯所说的这个话。那么当然他有针对两岸之间的情势说了他的一个，我觉得也是中国大陆的基本态度啊，就是说国际社会迟早会看到一个遵守一中原则的全家福，当然指的是台湾。那我们就来看到两岸关系当中呢，因为李强在施政报告当中呢，他提了国家统一，但没有提和平统一，和平两个字不见了，所以呢，他就想说，那是不是政策上面的变调，就是不再以和平统一为主轴，然后可能要增加很多其他的手段。不过习近平呢，他在参加分组会议的时候呢，然后呢，他就提到了对台湾的问题，他还是强调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好，所以呢，李强不再谈和平两个字，但是习近平还是以和平统一作为主轴。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到这国防部长邱国正，他在立法院啊接受询答的时候呢，他说两岸之间其实随时因为意外而发生情境的状况是随时可能出现的，所以他其实提了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呢，现在两岸的这种情势，这种战备的状况，他每天提心吊胆睡不好，这是他形容他目前的一个心情。那第二个重点呢，他是告诉大家说国防部已经修改了第一级的标准，这其实是重要的，就是说你不是承受了对岸的第一级之后你才会开始反击，不，第一级它的形容是说如果他们有越界的行为，那我们随时可能会采取第一级。那这句话意味着是两岸之间的那个第一级发生的几率会不会大幅度升高呢？永明，
先从后面的问题哈。李强虽然没有谈到就是统一的时候他没有讲到和平，但他之前有讲促进两岸和平发展，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和平统一一定要把它连在一起的话，他其实是有讲到和平的这个主轴，所以我倒觉得李强的谈话不需要过度的解读。那不管怎么样，习近平后来还是重复这个和平统一，所以他们的战略定力 在这个惊吓这个撞船事件之后，我觉得还是维持不变。嗯，至少在两国在两会的这个高度上，也就是说在两会的这个看待整个全球国内以及两岸的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他还是展现出战略定力，也就是把两岸的议题呢还是放在中国跟全球跟美国跟区域的这样一个框架架构当中。但是这个有个前提是你情势不能上升啊。嗯，现在我觉得情势上升了，那不只是因为惊吓的撞船事件啊，接下来怎么处理还完全不清楚。台湾这边怎么去处理那个遗体，台湾的这个能不能够写出就是检察官的这个起诉报告书啊，或者是不起诉，那对岸在两会之后会不会采取什么样的作为，那这些东西我们都还不确定的时候呢，邱国正讲的这番话千万不要小视之。我觉得他不是说他先天下之忧，他不是说旁边这些他的同仁陆委会国安会一天到晚在那边政治操作惊吓事件，结果害我们这边当兵的呢紧张的让他晚上睡不着。我觉得他不是这样子，感觉上好像台湾的媒体有这样子解读，嗯，哦，好像民进党的文官们，你就讲民进党的这些人嘛，哈，好像不够谨慎，那造成这个政治影响主导军事，累死三军。嗯，我觉得不是这样子，我觉得邱国正其实已经把赖清德主导现在国安的这个思维哦，把它讲出来了。如果他只是说啊，两岸现在很紧张，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这个濒临状态，到这边为止就算了。但他把那个第一集重新定义了，你知道，在去年的裴若曦来台之后，大陆的就是说环台军演哈，那个时候蔡英文就讲，我们是所谓的防卫反击，也就是遭受到攻击之后，我们才会反击，也就不会采取第一集。嗯啊，这个第一级、第二或反击的概念，其实以前是冷战时期这种核武使用的这个概念。但是呢，现在在两岸当中呢，这个政策的定义如果清楚的话，也大家会比较安心说，当事态如果发生一个危机的时候，那危机随时可能会各种状况发生的嘛，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一下子你就采取第一级的时候呢，就可能会采取，就会事态会扩大，大部分的冲突战争都是事态的快速扩大。所以那个时候甚至他都有要求哈，你第一线如果遭受攻击的时候，你要马上回报，回报给只有这个国防部长跟参谋总长才可以决定你要不要反击。
对，
有这样子的规定哦。
2022年的时候是这样规定的。
这个规定其实讲起来是不是很现实哈，那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哈。但是他现在这个讲的时候把这个东西完全桌上推开。嗯，也就是说他是说你超越规矩，其实就是界限。
对，
哪一个界限？我觉得大概就是领海这个12海里吧。
他没有说清楚，到底是海峡中线，看起来不可能是。
不。
那又或者是临界区，那24海里看起来现在也不太像。那它的定义是领海吗？那领海的话，12海里
就这么几条线嘛，哈。第一个不会是惊吓的那边的，就是禁制限制水域，那个根本已经就是
说就没有了，
没有了。那第二个，而且它不牵扯到军事的这个层面，它主要现在是在海巡海警的这个层面。那海峡中线根本已经在去年被没收了，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领海基线往外讲的领海的这个12海里线，再往12海里，其实临界区哈，临界区其实是模糊地带。
对，
你真的要进入临界区，你就军事反击，其实这个有问题的。因此这个是12海里的这个就是范围。那大家知道台湾的跟澎湖的领海，我们是在1998年的时候颁布的吧？啊，1998年对，颁布的。那1998年应该是，而且我们画的是哈，我们画的是对不起，2005年，1998年是1998年是大陆的，2005是台湾。我们画的是只有台湾澎湖，而且是从把台湾跟澎湖用直线基线连在一起的。哦，不是沿着台湾画一圈，那澎湖画一圈，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是有一个台湾在那边，澎湖在这边的话是这样子画的，
有一点像三角形或菱形这样子的
情况。所以澎湖跟台湾中间的那个水道就视同内水。
内水，对。
所以虽然它其实距离两边可能都超过十二海里，但是把它划成内水。
划成内水，其他的航其他的就是说民航器都不能经过的。
我觉得邱国正讲这个话是在其实画底线，甚至其实是在我们在濒临。他讲的濒临不是对方濒临哦，是我们在濒临。他是用一种，就是划底线，然后呢，濒临也就是战争边缘的方式来去吓阻，也就告诉大家，告诉美国，告诉解放军，你跨过这条线，你就过逾越的规矩，我就会反击。那他把他解释说，我这不叫第一级，我叫反制，那这个是很大的变动哦，千万不要认为说它只是一个。就是先天下之忧，然后说我们可能面临到这个情势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反应？因为这个变动会不会讨论？当然会讨论啊。
对，
国防部里面
经过讨论，
国防部里面讨论，国安会里面要讨论，陆委会一定要参与，对不对？然后呢，美国会不会参与？我的理解，当他们自己有一个定案的时候呢，一定会寻求美国这边的理解或者是参与讨论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国防政策的大变动，而且它采取的是先划底线，用战争边缘的方式。战争边缘其实就是一种吓阻策略，只不过是战争边缘如果搞不好的话，它很容易就发生这个冲突，所以呢，我们大家都通常误认为战争边缘就是比较负面，但战争边缘其实就是一种初级式的濒临式的这种划底线的吓阻策略。那这个政策的改变，当然，我觉得其实就代表两岸开始紧张化。那绝对不是邱国正自己决定的，所以当他睡不好是，他睡不好不是因为惊吓这个事情，他睡不好是过去这段时间呢，就蔡英文政府加上赖清德的国安会一定有讨论到要改变这个第一级的策略，他参与到这里面，他发觉到他睡不安稳了，他睡不安稳了，OK。
所以我们外面看到的是事件，但是呢，他所看到的是内部对于反击这件事情的定义改变，会使得那个在意外冲突过程当中快速升高的几率大幅度增加。
没错，
所以他担心的是这件事。
我觉得是这样子，惊吓的东西其实他都知道，根本其实不会一下子提升到军事层面嘛。那因为还有好多这个环节跟步骤嘛。那大陆这边，他这个两会的这个情况也显现出来，不会把这个事情一下子提高嘛？虽然是民情之激愤是没错了，但是呢，这个东西是有步骤的，一下子到军事层面的话，其实对金门跟马祖的影响最深刻。那其实伤了谁？没有伤到民进党啊，对不对？
对，
没有伤到民进党、
啊。对，没错。好，我这边请教一下郑亮，他其实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在。惊吓的这件事情，他到底呢？在北京的看法是觉得他还在他的战略容忍范围之内，他要容忍下来。好，然后呢，去静待两岸之间可能出现变化，也许他要去跟美国协商。也有另外一种看法，认为他其实只是在两会期间先不要升高事端，但是两会之后呢，他还是会出手。那现在是两种意见完全不一样，那你的看法是什么？那第二个部分当然就是邱国正的答询了。有些人认为说啊，邱国正啊，五二零之后一定不会续任国防部长，其言也善，所以呢说了一个直话，说了一个大白话。但问题是，他所透露的第一级定义改变这件事情，理论上来讲，这个恐怕跟他要不要去职一点关系都没有。理论上应该是内部已经商讨确定了，只是还没有对军中发布。理论上来讲，他如果对军中发布，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新闻单位都已经知道了，可是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说他第一级的定义改变。
有邱国正讲过，
那你觉得这件事情？
这个不是第一次讲，
那
可是没有执行。
那现在他会执行吗？
不会。
好，你的看法？
我认为，除非空军司令出来宣布，我才相信。啊，因为我跟你讲啊，这个全世界进入十二海里领空就立刻击落啊，不常见。比如说土耳其打俄罗斯的飞机，那当然变成一个外交事件啊。通常你会用雷达锁定，还有别种招数，可是你不会，如果是误飞呢？你误飞就把人家打下来啊，那你认为不会有纠纷吗？
因为雷达锁定的时候，对方的战机其实就知道他已经被锁定了。
当然会知道啊， 而且真正去打他的也不一定是飞机啊，是飞弹啊。那你飞弹要打十二海里，进入十二海里的一个目标，你确定它是蓄意吗？嗯。所以这里事实上有相当的风险啊，而且你要这样宣布，人家也不一定用飞机来试啊，他可以先用无人机来试啊，看你是不是玩真的啊。那你如果是用飞弹打，他就知道你的打法。
所以他其实只是在威吓而已吗？
我不知道，因为很少有人会这样宣布，人家就相信你了。因为中国大陆要试你有很多方法了，比如说无人机啊，比如说歼二零呢，我要考虑试一下你有没有看到我啊。哦，他有很多方法了，所以不要轻信啊。啊，这个你也不要以为邱国正就代表我们整个国安单位想清楚了，我不认为他们那么懂空军啊。
那你认为他们想清楚了？
我因为赖岳谦他就认为这个是做不到的。我有跟他讨论过，他说没有一个国家会断然的在进入领空就击落了，你事实上还是会想办法跟他做一定程度的警告啊。那可能那个时间很短，没有错，你在担心这个。因为这次如果传出这个消息，坦白讲，这也是他也不是主动讲的，他是被问嘛。嗯，那因为我们的立委本来空军知识就不多嘛，所以可是他看到新闻，看到大陆的有一艘飞机飞到的23海里，那已经进入24海里了，
进入临界区了。
那在淡水那一带嘛，那张延廷将军又接受访问说一分钟到台北，
嗯，
所以我们立委就紧张了嘛，就问了这个问题啊。那邱国正就回答了啊，可是我觉得这也要看嘛，而且也没有一个国家听你这样讲我就相信了。他如果真的要在军事上凌驾你，他就会试了。那最可能试的就是无人机了，然后看你击落的是用什么方法。
那你觉得短期之内他们会想要来试吗？
当然会啊。
所以你认为他们会先试试？
这跟惊吓没有关系啦，这个是跟他的军力要去试各种方法，看各种可能性有关啦。惊吓海域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邱泰山在回答赖世宝的质询的时候已经定位了，因为赖世宝是这样问的，他说：“两岸敌意螺旋上升，你们是不是想要让美国介入？”那邱泰山第一时间就说：“这个不是领海问题。”你看他怎么回答？他说：“这个是禁限制水域问题，不是领海问题。”我认为美国就是这样认知。美国的认知就是，金夏水域那个是福建省的问题啊，那不在我的防御范围内啊。
从1950之后，美国就是这样想。
对啊，所以这件事情本来美国就不会介入了，怎么可能去跟美国谈？
对。
不可能啊，中国大陆不可能跟美国谈这个事，因为美国的力量它的界定就是台海中线以东嘛，所以你看连邱泰山都讲得这么白，所以他就认为这个就是禁制水域的管辖权之争啊。那当然中国大陆有可能在金夏水域做一些动作啦，那只是因为现在两会嘛，不想岔题啦。可是3月11号之后，我认为一定有动作。
那那个动作会强到什么样的程度？你的判断？
我目前也传出了那个刘武店的水道，现在在浚升嘛，实际上刘武店水道是马英九任内同意的，可是大陆基于避免引起紧张嘛，因为它是在小金门跟这个大丹岛中间，那这一条坦白讲啦，是厦门传统的出海水道，因为最快，那坦白讲，这又是中国大陆的礼让嘛，它就没有用，马英九是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同意的，可是他一直没有启用，在蔡英文任内啊，那他就绕到青屿那边，就是大二丹跟青屿中间那条水道，可是这个就是让厦门的渔民就要绕一圈啊，
对，
包括他的货船都要绕一圈。坦白讲，这跟2503它偏西6公里是一样的，还有两条那个西到东的
W122133，
它没有启用，是同一个逻辑啦。那我认为它现在就是都用。
那这样子就等于是你所谓的禁限制水域对他们来讲等于是不存在，
因为刘武
殿他就不断的就穿越
刘武殿水道就是在禁限制水域内，
但完全在内啊，因为它就是金门的岛跟岛之间的连接水域，它等于就穿越了金门的岛跟岛中间的水，
那这里就产生了一种这个是厉将军讲的啦，啊，厉正杰将军，因为他当过小金门指挥官啊，这个就产生了一个永远存在的不确定风险。他不会不会有一天要查你的运补船？你要知道，这个叫军事运补船哦，它就是国防事件嘛。
所以那个升高的方式有各式各样的变化的可能性。
渔船跟海警船那是必然发生啦，那刘武殿的航道的启用，我认为就是早晚的问题。可是他要不要借刘武殿航道的启用，然后先是这个货船啊、渔船啊，然后开始海警船啊，然后连军舰都给你开过去，这个就是急急上升嘛。那接下来就是他要不要实施零检，那这又是另外一个阶段。
所以 OK 好，湘龙刚刚这个郑亮分析的就是短期来看的话，金厦水域这边它可能有一级一级一级升高的方法很多，其实从最民间的比如说海警跟渔船，然后进入到说可能有一些水域我就直接穿越，从民间穿越到海警穿越，然后再到甚至于军事穿越都是有可能的。这一点当然其实让金门所有的那一个战备的准备几乎近乎于没有任何的时间了。那可是另外一方面，你看到邱国正的答询，他所反映出来的是邱国正他自己个人的想法，还是他们国防部内部评估真的认为危险性现在正在节节升高，所以他们必须要改变第一级的定义。但问题是他的第一级定义就真的说得不清不楚的，所以你没有人能够判断说那你的第一级改变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要怎么去判断他的这一个军事上面的紧张关系呢？
这当然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了。那刚阿亮讲的就是说属于金门厦门这件事情，因为那条水道有严重淤积的问题，这是为什么之前出日号在附近啊，它会偏到大陆那边去，但那个其实是常态性，就是因为特别在退潮的时候，那个地方的行船大船几乎是不能走，它一定是要经过这整理的。
刚刚你的出日号就是我们的那个观光游艇，
对，那观光游艇它为什么被它的海警呢上船，就是因为你偏到大陆那边去，那个但是不管怎么讲，那边呢其实它不存在什么争议性，就是。大陆在处理有关于金门周围水域，它纯粹是它要不要处理的问题而已，就是它没有任何的执法上面的难度，也不会引起任何的国际舆论上面的批评，那就是它纯粹的内水，距离呢厦门只有两公里的距离，所以国际舆论对这一块是不会表示任何意见的。台湾最好不要在金门找任何的事情，你每次找事情，你连讲话都没有人听，何况你这些事情处理得很糟。好，所以金门呢是一件很单纯的内水的事情，但是邱国正讲话其实它是一个背景的铺陈，就是当立法委员呢用赵春山的讲话来问他，那因为赵春山这次去回来之后，赵春山的感受的气氛不一样嘛，那
你很悲观，
那你也不能怀疑他，因为他以前是相对是乐观的，可他这次回来，他就觉得那个气氛不一样了，那他就反正当乌鸦嘛，他就叫嘛，那我们也碰到他又不是叫假的，他
台面下跟私底下讲的话是一模一样的，
对，就是但是他台面下他还讲了更多，他为什么会这样子认为？那因为赵春山讲了。邱国正就等于是合理化了赵春山那个讲话，并不是很夸张的，因为邱国正说我也很紧张，可是他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七分政治三分就军事嘛，理论上面来讲，军事部门不应该比政治部门更紧张，但是台湾现在是倒过来，台湾是我们的政治部门呢，好像表现的事不关己一样。国安会这件事情来讲呢，也没有任何的定调式的处理，但是军事部门呢，就显得好像站上第一线，这个是很糟糕的事。就是台湾现在不但没有七分政治，连一分政治都没有，两岸之间没有任何政治对话的机会，因此呢，军事部门就扛起了所有的压力，这是不对的，而且是变态的。你看到冯世宽以退辅会主委的身份，当他说呢，我们都是中国人。 以大陆的那个逻辑，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老实讲，今天国防部长如果他能够代表国军讲，我们都是中国人，就没有问题。
冯世宽讲这个话，马上绿营的侧翼就开始攻击。
当然了、啊，当然，就是说你，但是你其实只要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呢，其实军事上，我认为不管怎么讲，邱国正这一次的表态，多多少少可以把两岸之间在累积的压力呢发泄掉一部分。我认为大陆听了邱国正的讲话的时候，也不会幸灾乐祸，也会认为就是说邱国正呢其实是有警觉性，是有压力的。
所以冯世宽跟邱国正都是希望能够两岸紧张关系泄压的人。
我认为他们都在缓和这样。
我觉得邱国正讲话是互相矛盾的啦。他说金价水域如果发生冲突，你海军要不要介入？他说不会介入，
不会介入。他当然
那结果进入十二海里，你说要立刻击落，这是什么逻辑、啊？
我说了，就是金价海域的问题。邱国正呢，最少他第一时间，其实他第一时间就可以告诉大家，就是说呢，我们有雷达航迹图，因为雷达航迹图是在军方的手里，
军方也有。
我补充一下，我觉得。当一个国防部长做一个基本政策的这个
陈述
的时候，其实这还是蛮关键的。
当然，
而且不是在现在两岸情况之下，不是他自己最后拍板定案。那第二个，他是被谁问的时候？他是被沈伯阳问的时候。
对啊，黑熊。
然后呢，第三个是我刚才是用所谓的十二海里这个东西来去解读他哈，那只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但他不是用这个界限的概念，他叫规矩。
对，
也就是说。那这个规矩其实最明显就是这个界限，但是呢，你界限可能有不同方式的这个穿越或者是经过，那个就没有违反规矩。这个规矩就是说，你可能要来打我，要试探我，或者是要提升两岸的军事对峙的时候呢，你就跨越了这个规矩的时候呢，那基本上他可能就会采取第一级。不过这个规矩是不断的变，那以前是海峡中线是个规矩，现在这个规矩呢又往后退了。那所以我们就用这个界限来理解哈，所以，如果是那种非有意识的这种军事探测，或者是说其他的事件，其实他不会把它认为说，你是逾越的规矩，这个要有这方面的。
我跟你讲啊，蔡英文在2019年还公开讲过，逾越台海中线强制驱离，
对，
这总统讲的，请问他有在执行吗？
我普通就是说。因为邱国正并没有明确说他那个执行的那条红线在哪里，但是要知道，就台湾过去的所有台湾化的红线，基本上面都没有国际法的基础，不管是防空识别区，曾经防空识别区我们都驱离啊，你现在你们没有办法，所以台湾的空军其实不是任务量增加，任务量也减少，因为现在到防空识别区，我根本就不理你。海峡州中线也没有过国际法的地位啊，你就算有，现在它已经常态性的进来了，也没有用。还有一个是台湾划的是禁航区，这个禁航区呢是从海峡中线一过来了之后，那几个禁航区过去解放军军机不会到这个区域，但坦白讲现在都已经是常态性了，
对，
都已经过来了。你过去的所有的规矩，这三条线，台湾呢在台海中间是有四个，就是说军事上面的界限，最后呢才是到了24海里、12海里，严格讲有五条线。那是从国际法的角度，如果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主权国家，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我就算到了24海里，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对，
你可以做查证、做识别，你想来干什么？但是我不理你，只要我没有任何的军事动作，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可如果12海里，那你真的就非得要反应不可。我觉得邱国正的讲话，他透露就第一个就是已经很靠近红线了。解放军现在常态性的很靠近他必须要反应的那条的红线，那这个他已经有压力了。第二个就是说，靠近红线是一回事情，真正的困难不在于第一级，而是第一级之后第二级怎么办？就是第一级其实还不难啊，我不管用飞弹啊，我用怎么样，那个都还不，但是打了之后就要第二级怎么办？我第二级我就没有东西了，那怎么办？那它就会升高。终究台湾得要珍惜，就是说1958年之后啊，两岸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个呢已经维持了半世纪。可是你一旦升高到那个已经动到热兵器的时候呢，那它就回不去了。那这个是呢，这是军方的压力。第三个是呢，郑亮讲的，就是邱国正讲话是有艺术性的，就是。他不管是呢航空航海，他用的是实体，他没有说那个实体是什么实体，有可能是气球。老实讲，你如果打一个气球，像美国用 F-22打， 好吧，我就算被你打，我不开心，可是还不至于发生太大的事。打无人机勉勉强强讲，可能反正没有人嘛。但是如果说是军机，我靠近进到24海里，你敢不敢动？这个问题就很大。邱国正大概不至于把它讲大白话。我认为邱国正即使看起来调整了一些对于呢，就是说第一级的那个定义，可是他仍然没有把它讲死。实际的操作面呢，最后还是要回到军事高层，回到呢，就是说高层来做决定。他不是第一线的人可以判断的。可是，在过去，因为曾经发生过，譬如说当年的韩航事件。韩航呢进到俄罗斯的领空，他就直直的过来啊，俄罗斯的米格机升空查证啊，他不理你啊，当我理你给你时间，你还是继续进来的时候，我就打下来。那个韩航事件到现在都还是谜嘛，到飞机上面到底干嘛都还是
谜。啊、他为什么不回应？
对，你为什么不回应？类似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是有可能的，因为一旦的 W12、W123两条航线开了之后，民航机轻轻松松就过中线了。你直直飞出来之后是要对接 M03， 是有个转弯的。可是呢，如果它直直过来的时候，你还是会有识别查证的问题。将来台湾海峡是很复杂，台湾海峡过去单纯是因为台湾呢凭着自己还有相对优势，以及大陆对你的过度尊重，台湾海峡是高度军事化的。但是这个军事化被打破了，又有可能发生冲突，但是呢又非军事化，它变得很复杂。可是邱国正讲这些话是很无力的，因为他终究是军人，他没有办法跟对岸做直接任何的政治性的对话。要解决邱国正的问题，不是在邱国正，去问邱国正是没有必要的，没有的，他不能给你答案的。真正的问题呢，是现在的民进党政府你要怎么回应？去问那个沈柏阳都还比较有道理。
我补充一下，我在立法院的经验，如果这个政策是被动答询回答的，就不一定是真的了。
那当然，可是呢，那也代表他们思考了很久。我觉得刚刚校长讲了一段呢，是很重要，就是邱国正作为一个国防部长，他看到那个所谓的红线就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跨越，那你说他不紧张，当然是假的，他当然紧张，但他已经不知道如何去画那条红线了。就那个红线，我就算画下去，能被执行吗？能够被彻底的执行吗？没办法，我只能用喊的。那所以他一边表达了他的忧虑，另外一边让大家知道说，哎，我们随时可能改变我们的第一级哦。但问题是，虚弱无力就在于你本来每一条红线你都守不住，那你最后一条红线真的守得住吗？
我跟你讲，我为什么要强调邱国正是被动答询，因为2019年那个过中线要强制驱离是蔡英文主动出来讲的，
那又不一样。
你连主动出来讲都做不到，被动答询会做得到？这谁会相信啊？
好，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从大陆的两会，然后一直到台湾的这个邱国正的这个答询。来，我们先谢谢 Stone， 谢谢你的斗内，然后 Aaron X， 谢谢你的斗内。他说他正在马来西亚旅行，因为有杨永明教授，所以呢就特意的看了节目再出门。大陆呢又宣布了6个申根国可以免签来大陆。那他觉得哦，那么大陆其实是在下一盘棋，第一个当然是方便商务往来，第二个呢，其次是能够申根国各个急迫先表达善意，最后呢和申根达成互勉，当然这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也是他不负责任的猜测了哈。最后希望呢两岸和平。馆长最近说中国好了，聪明人呢都已经开始转向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年底的全球重要选举，那当然就是川败二次竞选。这已经是确定了，经过了3月5号的超级星期二，拜登赢了15个州，那川普呢他其实是赢了14个州，但在佛蒙特州呢他输给了海利。但无论如何，海利应该是已经无法改变战局了，所以呢川普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只是看他们的行政程序了。但是海利很好玩哦，他的退出竞选这件事情，他不是说退出哦，他说暂时停止竞选。这反映了什么样子的状况呢？第一个反映的是这一次的川败竞选其实跟2020年是很不一样的，气氛不同，选民的反应也不同，他们的诉求可能都出现了很大的不同。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有些人在赌川普到底能不能够选到底，因为呢川普这一次的声势比第一次要高很多很多，可是他的募款金额是比第一次要来的低的，再加上他诉讼缠身，那你知道在美国打官司超级贵，所以他要因应 这个诉讼费用，又要因应选举的费用，所以你看到他现在找到了马斯克，希望呢马斯克能够担任金主。那马斯克很明白的说，他不会捐钱给任何一位候选人。其实我看他的这个传记啊，他固然现在比较偏共和党，因为他觉得移民的问题拜登处理的太糟，但是马斯克其实是不喜欢川普的，他的理由非常的简单，因为川普不相信气候变迁。可是他是相信气候变迁的人，所以他才要推电动车。所以他不捐钱给川普。现在问题是，川普的缺钱的状况会不会导致他选举后期发生问题？所以我们这边先请教一下永明，怎么去看川败的二次竞选？
目前我觉得是4-1，那拜登想要把它变成3-2。怎么说呢？我有五个指标哈。4-1，目前拜登是落后输的。身体、经济、移民、国际，拜登在这四个层面其实都居下风。那只有在司法这个层面因为川普是司法缠身啊。那身体的这个情况，我想前天你难以想象，我们这边都没有报道。他跟那个农业部跟国防部开了一个就是这个会议这选举宣传会议，要怎么降低美国家庭的支出那农业部长、那国防部长奥斯汀也讲军工产业我们这个捐给乌克兰钱都回过来，这个军工产业那会带着这个几个主要这个州发展。那结果呢，当最后大概几分钟的时候呢，就是他我们让总统发言，说他坐旁边，他自己怎么的，因为他其实是已经呆住了。他说这个我最好不要回答问题，不然会 in trouble。然后呢，就眼神呆在那边，大概
这个有转播吗？
没有转播，但是可以看得到，脸书上看得到，外号在看，外号赶快让 CNN 结束掉，但是有人有录下来我马上可以转给大家。
OK，
天哪，
27秒。他就是有点像那个麦康诺的那个30秒，完全就是这个样子。他的身体现在很糟糕，他的经济现在应该是说他想，我说4-1变成3-2，他想把经济转为对他有利，但似乎一直转不过来。
对，
这个也有一点很复杂。
对，
可能关键就是他把那个油价这些物价的变动没有把它算到他的这个经济的数字里面去，他的移民。
那简直是没办法。
然后呢，他的国际，乌克兰跟就是这个加沙，虽然其实川普也在加码要去支持以色列，但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不会去支持同情就是这个拜登的这个政策，所以他的票投不出来。
对对，
所以就会对这个国际的问题、加沙的问题，对拜登在民主党里面会是一个大的问题。那而且再加上我刚刚讲的这个身体、经济、移民、国际，因为你是现任的总统，这个问题都是不断的缠绕在你身上。川普没有这个问题啊，川普就是不断的，他最多就是伤脑筋，他这个钱怎么付了还有他那个司法的问题怎么处理？但司法的问题绝对对他有负面吗？其实更加的巩固他的支持者。现在我看那个数字那超级星期二的时候，美国那个 ABC 在维吉尼亚州做的一个出口民调，结果我觉得蛮惊讶的，因为维吉尼亚州其实靠近华盛顿那边是比较偏民主党的，
对，
往南一点我是维吉尼亚大学毕业，往南一点的其实都是共和党的天下，算是南方。那李将军的那个像就在维吉尼亚州那边嘛，所以他是45岁以上的人，大概也就是说。比较资深的大概60%是支持川普了。大学学历以下的80%支持川普。在维吉尼亚州，我觉得如果今天是这个现在这样投票，而且情势不变的话我觉得其实川普的机会很高。因此，这个时候他至于有没有钱呢，已经小问题。
好，
而且有一个地方会被类比。因为麦康诺已经宣布不选，
而且麦康诺表态支持川普，
这点让本来就
对。不过他这样子，
不，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身体
那个20那个30秒
会被累，
30秒那个30秒，
麦康诺已经决定宣布不连任。
你是说拜登拿来跟麦康诺来累？
不，共和党会这样玩。
对，就是说你看我们的麦康诺虽然一定选得上，可是他都不选了，那你们拜登老先生还要继续
哦。
所以郑亮怎么看？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二次竞选啊，刚刚这个永明提到了，就是身体做比较，经济做比较，移民做比较，国际做比较，你会发现拜登几乎无力翻身，嗯，然后只有在司法上面他可以打这个川普，其他大家都已经无法着力了。可是我自己觉得像彭博 Bloomberg 他们就认为说，不管是川普或者是拜登，他们认为最大的输家会是中国，嗯，好，因为两个人其实就在比赛谁比较反中。我自己的感受是如此，就是这一次的选举跟过去的选举都不一样，现在的美国孤立主义已经是主流了，嗯，是，只是差别在于川普所执行的是民粹版的反中孤立主义，而拜登执行的是精英版的反中孤立主义，所以他们真的是有可能在反中上面去竞赛谁比较反中吗？
我跟你讲，那个彭博对国际政治的分析是非常差的啦，他当然经济上反中是确定的嘛，可是你不要忘了，川普是不喜欢搞国际联盟的，
对，
所以这个就会让中国在欧洲有了很大的空间，这个当然是对中国有利的嘛。
其实就连日本现在都很担心，
是嘛？所以我的意思是，你就国际政治来讲，中国大陆当然希望川普当选了。
我也觉得，
因为他就会这个增加了大国的筹码，因为拜登这种搞国际联盟的，因为美国的盟友本来就多，中国大陆没有在结盟嘛，那拜登是充分利用了美国结盟的优势，那川普不要玩结盟优势，那当然就对中国有利啊。所以彭博这个报纸，坦白讲，国际政治我是从来不看他的啦，啊，我就看一看他的经济啦，而且他也非常现实啦，他现在也改口说现在资金开始往中国股市流动，
因为摩根斯坦利还有高盛的这个报告都是如此，
因为他唱空了三个月啊，所以坦白讲，这个报纸就看股票就好了啊。我基本上是认为，川普的司法，他到竞选大概有91个官司啦，那其中至少有三个他一定要出庭啊。那目前影响最激烈的就是取消参选资格那个科罗拉多，那个已经被驳回了。
对，最高法院已经驳回了。
所以接下来就是要看定谳的多寡啦，因为定谳坦白说，民主党一定会拿去做宣传。你说，哎呀，选这个诈欺啊，什么一大堆都一审都有罪，这样子会不会对中间选民有影响？我觉得民主党只能靠这一招了。
你觉得会有影响？
所以就是永明讲的司法对他不利，因为民主党的文宣会去说：“哎呀，这个犯罪累累的人一审都有罪啊。”那虽然说他如果当选总统，那刑事豁免不会被执行，可是人家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坏人啊，你知道，就会有这种 feel 了啊。那这个因为他们两个差距也不是非常大，如果你可以影响3-5%。那在一些关键州可能就会有影响，大概只有这个变数啦。那可是其他的部分有一些变数，它发展对拜登极其不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哦。第一个是身体，身体我认为拜登还会出更严重的状况。
刚刚讲那27秒就很惊人，
对，可是那个大部分的人都没看到，
我都传给你，
是因为杨永明够认真才看到。
可是你不知道他共和党会不会把他抓下来，之后在 X 上面拼命的转传，
就好比那个写那个，
我都看到了，
就好比写调查报告那位，
对，
我认为乌克兰战争也会急剧恶化，那拜登会掌握不住。我认为加沙战争可能打再一阵子，可能就到收尾的阶段，因为这个是毕竟还是掌控在以色列手里。可是俄乌战争不是，俄乌战争掌控在俄罗斯手里啊。那这个拜登会不会变成阿富汗2.0？人家认为你又是一次重大挫败。
OK， 就是从阿富汗撤军的时候，
不，因为人家会这样连
结，对，就是阿富汗耻辱那一天。
对对，那个共和党肯定会这样来说这个故事啊。然后还有就是反移民的部分啊，这个我真的就看不出来，因为这个是扯到了拜登民主党内部的意识形态问题了，因为他就是少数民族联盟嘛，可是他那个边界管制真的是太松了啦，松到有些影片在网络上流传，你都觉得这个国家 到底有没有边界啊？
而且那些非法移民，有些人讲的话也太冲了，他们会进到美国之后说，我们就是来领钱的。
对啊，
对，
就是这样啊，
因为他们有很多保障措施，
而且竟然还冲着访问讲，
对，
不可思议啊，就是这样啊。
OK， 所以你觉得拜登现在如果在这三件事情上面再扣分，可能
他现在就已经在节节落后了，
乌克兰嘛。然后还有移民，
然后关键州6到7个州，它都是落后。
好，所以湘龙你怎么看这一次的两边的再度的竞选？很多人都认为说，可能双方会竞赛怎么样子可以做到反中抗中。可是你现在观察一下，你会发现，就对美国人来讲，移民问题啦、经济问题啦，甚至于乌克兰问题，可能都更严重。刚刚永明所形容的那个场景，就是拜登要宣布他经济上面的一些优点，然后呢，国防部长都要出来讲说，虽然我们援助乌克兰，但是呢，因为那一些钱都是回流到美国的军工产业，所以呢，创造的是美国的工作机会。这个重心点是什么？他的重心点已经不管乌克兰怎么想，也不管国际怎么想的。他要告诉美国选民说，虽然我们支持乌克兰，可是钱是留在美国的，大家不用担心。可见的那个钱这件事情，现在是美国人很计较的。
都会计较了，特别是你这笔钱花了之后，作为一个选民来讲，你花了之后如果对我没有好处，那我当然反对呀。所以你即使去援助乌克兰，援了半天之后呢，如果只是从我荷包里面不停去拿钱，而没有任何的就对这个国家的裨益，那当然就会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我觉得那只是在面对到乌克兰战争现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面，他必须要对内部杜悠悠之口的一种没话找话讲的宣传而已了。那个宣传其实是很虚弱的。好，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你看到王毅的昨天记者会的讲话，王毅的记者会其实大部分时候都在谈中美国关系嘛。
对。
那你也看到，就是说这些的国际媒体这么的夯，这么的热门，其实他们关注的也是王毅的国际谈话。
对。
好，那王毅的讲话呢，对于就是说中美关系的这种的质问式的，就是显然他认知到，就是说呢，这个中美有关系，当然是最重要的关系，而且中方，而且美方事事面面都朝着中国来，所以王毅呢，就从你像个大国嘛，你这样对国际社会好吗？你这样会如何嘛？就是用这些的问题，因为那个是一个最好的大外宣的机会嘛，因为全世界的国际媒体当天几乎都在场，王毅讲的每一句每个字都会在呢国际媒体当中，当天呢都会成为呢热门的焦点。可是中国要如何去应对年底的美国总统的大选？中国是很被动的，因为选举的结果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而对中国来讲，他其实没有选择，他只能够做好准备，而不能够去猜测、去赌谁会当选。那这个呢？这个是中国特有的困难，跟其他国家呢还不太一样。不过中国比欧洲国家来讲呢，可能比较幸运一点，就是他知道不管谁上来都不会对我好。那跟欧洲国家还不一样，欧洲国家可能还会觉得，这个拜登对我好一点，那川普对我不好。所以他还有一点可以在里面想要去期待什么呢？就不会的空间。
所以中国的确定性很高，只要做好准备就好了，
对，
也不用去赌谁赢。
对中国来讲，不用赌谁上来对我都不会好。你川普在2017年到2020年所干的对中国的事儿，除了孟晚舟被放回来这件事情有改变之外呢，其他的没有任何改变了、啊。其他的呢，你看到的所有的关税等等，没有一样变的。科技战呢还变本加厉，唯一就是被川普抓的孟晚舟放回来了，就只有这个改变而已。可是中国要注意的是，美国的政治不是一次选举的问题，而是美国的政治的极端化已经确定了。美国政治所有的极端化都是从共和党开始的，不管呢是在19世纪的时候，或者到20世纪的麦卡锡主义。你看到麦卡锡主义也像是共和党的那种的反共情绪的渲染，可是那终究是在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作为一个超级战胜国，麦卡锡主义发生的时候呢，是美国的 GDP 占全球总量一半的时候，所以美国的国内还有一种的敢于呢，是说你不要拿共产主义的帽子来扣我，觉得呢你扣我一个帽子之后，我好像就要怎么样，那个时候是腥风血雨啊。可是民主党或者美国的国内舆论还有去 对抗那种的莫须有指控的底气。可是现在的美国的国内的环境是没有这种底气的，所以川普在这次的选举还没有在正式的投票，还有呢几个月的时间。可是川普已经做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川普接收了共和党。共和党在过上一次是共和党不接纳川普，觉得川普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是偶然。可是这一次你会发现所有的姓麦的都被收改，不管是麦卡锡、麦康诺，或者是那个麦啥的那个也另外一个那个麦卡锡，你看到呢，就是不管是他在众议院的领袖，或者是在参议院的领袖，都被收编了。海利呢也退选了，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今天其实我说民主党空前，民主党是面对一个人。面对已经川普化的共和党，他已经不是传统共和党了，他的路数呢已经非常不一样了。所以现在的这场的选举，不管选举的结果如何，中国都要面对，或者全世界都要面对到一个是美国的全新的政治，美国政治正在极端化，这个极端化我认为不会回。
不过川普 2.0 的确定性已经比川普 1.0 要好很多了啦，
他就更清楚，就
因为知道他四年会干什么事。
对，就是其实他在他一点，他那四年你就已经看出来，就是好处就这个人呢是言出必行。你认为很龌龊、很肮脏、很莫名其妙的事情，他只要说了他都会干。他干的再不要脸的事情，他也不会跟你否认。这个呢是把辨识度比较高的。可是终究未来的这一年当中的大国政治是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比较需要去思考谁会当选会如何的，不是北京，而是台湾，对台湾的冲击呢是很大的。
毕竟啊，川普是一个交易性格的人，
对，
就他一切事情就是以交易为原则，
那没有价值，
对，没有什么其他的价值，除了钱，除了好交易，他要的就是 good deal 哈，就是一个好的交易。其实，在他要选举之前，就选总统之前，他就是一个房地产大亨嘛，他写过他自己的自传，自传里头有一段他是这样形容的：他卖房地产，他说如果说呢，属下来跟我报告说这栋房地产值7500万美元，啊，那我就会跟他讲说去开价1亿5000万，然后人家都会说你这是疯狂的天价，然后到最后呢，成交1亿2000万，大家都说你让步增多啊，打折增多啊。但是我告诉你，我赢了，因为他们本来只想卖7500万，这就鲜活的说明了川普的个性。所以我相信他在国际政治上面，
他还有一个重要的个性，他认为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好手法、好方法，
因为不能赚钱。
所以啊，比如说乌克兰，拜登是因为认为要救乌克兰，让他加入自由民主的阵营，哦，这样去挺他。那去关说他申请参加北约，川普绝对不会有这种 idea。
只要有人告诉他会发生战争，他就不要了。
我是让普丁一定会告诉他。那拜登还是硬干了。
或者换一个想法，拜登真的是为救乌克兰吗？他其实是要去
诱惑，
他要去压抑。
我刚刚讲是。还有点善意了，
对对对，他其实是要
去，你这样讲就是很，
他其实是要去打压俄罗斯，
对，
而川普其实没有这个想法，
对对对对
对。
好，不过我们把时间拉长100年来看，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在1900几年的时候的那个美国，他们其实也没有管全世界的事情，因为他们还是个小国家，他们是一个蒸蒸日上，不断要增加他们的国际责任的时刻点，所以先从只管我的美洲开始，一路的管到国际，然后成为全世界的霸权。可是现在呢，他是在国际上面一一退缩他要管的范围，所以跟100年下来，你会看到他管的事情从越来越多，到现在他管的事情力不可逮的地方越来越多，就越管越少。我觉得那个大的那个曲线，其实可能也是我们要观察的。
我事实上，你从大历史看啊，
对啊，
在第一次大战的时候 ，Wilson 也是孤立主义，
是对对是是是，
所以国际联盟连美国国会都没通过，
没错，对不对？没错。
那二战罗斯福如果不是日本去打珍珠港，他也不一定会跟纳粹决战啊，
没错，他不会，
因为纳粹跟日本结盟，不得不跟美国宣战，
对，
对不对？所以你应该说，二战之后那个美国建立了整个国际体系啊，然后美势必介入世界警察的角色，这个事实上并不是美国历史的必然啊。
对，好， 我们先谢谢米纳米的斗内，他说为什么这个川普呢，即使官司缠身都能够脱颖而出，就是因为美国人都知道他是说到做到的人，这在历史上还真绝无仅有，也其实他说的蛮好的。赖建成，谢谢你的斗内啊，然后这个是 Marina Charm， 谢谢你的斗内啊，然后还有魔子，谢谢你的斗内，然后 Lu Chen 他说，就现在美国那种反中氛围，台海一战怎么能够跑得掉呢？这也是大问题。好，不过会不会台海还可以勉强控制住，但南海先出问题了呢？我们看到中非现在在仁爱礁的补给这件事情上面又发生了这个碰撞，这是真实的碰撞，然后还有包括了水炮攻击等等，所以看起来冲突是正在升温当中。王毅呢就在这件事情上面表达了很强烈的一个态度，他直指说域外势力不要插手，其实看起来是中非问题，但他认为这背后其实就是中美问题，而不只是中美。我们看到澳洲最近呢很反常的办了一个澳洲与东协的高峰会，特别高峰会，
特别峰会，
特别峰会、然后就开始呢要跟这个拉拢这些东协国家。我们看到越南也就跟澳洲呢成立了一个就是彼此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这个峰会澳洲所要扮演的角色以及南海的情势会成为最终中美中需一战的战场的终点吗？怎么看待？
不会，但习近平已经在两会里面说要准备，他在是昨天吧见解放军跟武警部队的代表的时候说要统筹海上军事斗争准备、然后你看到前一天那个海军的政委袁华志接受到就是香港商报的这个访问，就讲到004航母的这个情况哈，就很快会出来，会往远洋走，这些大概都已经讯息都出来了哈，所以我觉得大陆这边也很清楚了。我解读王毅的那番谈话哈，他是稿子写好的，试问美国嘛哈，然后把它讲出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在了解到美国在今天的国际秩序在加沙问题的时候，国际道德已经崩溃，美国所主张的。然后呢，当这个餐桌菜单话讲出来的时候，也就是一切照实力讲话的时候，王毅的这番谈话就代表中国政府的一个宣示，也就是说，其实，不是你说的算，而且你所主导的国际秩序是这么的混沌，这么的这个混乱，那他就把他的这个政策谈出来。可是，在南海这个问题上，菲律宾啊，你看得出来，菲律宾很辛苦准备一场大秀，徒劳无功。他找澳洲弄一个特别峰会，然后呢找美国准备一个军事演习，然后呢准备了四艘船，找所有 CNN、华盛顿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这个记者都在船上，然后呢弄了一个
擦，
那不叫碰撞，那叫擦撞。
对对对，
你知道那个是很 gentle 的擦撞，我们的荧幕都看得到，那个怎么跟金门这个渔船事件去比啊？
对，
你看那个金门大陆那个渔船被撞，然后那个栏杆凹成那个样，
还用橡胶垫要垫开。
对对对对对对，那慢慢，我还看了两遍、三遍的时候还确认，他们是有碰到，因为那个角度真的要比较近距离的看，所以他做了一场大秀。菲律宾连撞都不敢撞。
所以你觉得这一次的仁爱礁补给所发生的碰撞事件，你觉得是菲律宾精心安排的？
一定是啊，从外交、从军事、从他自己媒体，到他后来出来开记者会，然后呢，康达美国这边除了他那个驻菲律宾的大那位女大使讲话比较激动之外，康达讲了什么话？无关痛痒，他说中共是有点指控这个中国在南海采取一系列措施，不仅违反国际法，而且还利用胁迫手段恐吓美国的合作伙伴。他的方式在我们看起来是非常不可接受，而且是破坏稳定。这话你都讲过太多次了嘛？当然比较针对性了，因为你胁迫我们的合作伙伴，这有一点将来会不会说从这里开始去加强他们之间的军事合作？毕竟美菲之间是有共同
这个防御跟军事合作条约存在的，而且美国的目的其实也在扩充它的军事基地在菲律宾，同时也要去拦阻这个仁爱礁进一步的这个军事化。所以美国的目的不是在这边打仗，美国的目的其实是要去减缓中国在这边南海进一步军事化的这个动作跟进程。那菲律宾就自己愿意在做这个棋子，做了这一场秀，最后他得到什么东西，达到什么效果，就也许《华尔街日报》这个啊，亮哥不喜欢看的《华尔街日报》帮他做个大宣
传。没有，他不喜欢 Bloomberg 了，
华尔街 Bloomberg 是一样，
华尔街还不错，
华尔街其实还蛮厉害的，
对，蛮厉害，
对对对，
华尔街比彭博厉害，
对啊，
华尔街定的
厉害，
钱好贵啊，
对，《华尔街日报》，华尔街你不要小看，因为《华尔街日报》是真的，华尔街的这一群人，他们精主做国际政治，
对，很厉害，
这一些分析的时候是绝对错不得的，
绝对错不得。
好，所以阿亮。这样听起来的话，整个的菲律宾的这一次跟中国大陆在仁爱礁的这个事件，算是在配合的澳洲办的那个特别峰会，因为时间点很紧凑嘛，哈。这个小马可斯呢，刚刚3月4号他的演说在特别峰会演讲刚刚结束，5号就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碰撞事件，看起来，而且你看到有媒体都是跟随着的，所以这是一场精心的秀。但这场秀在国际上面看起来引起的涟漪太少，这个
我们先讲澳洲的特别论坛啊，刚刚好看出东南亚几个主要南海深锁国的立场都不太一样，
对啊，
印尼就不愿意讲话，
对啊，
那泰国就讲白了，
对，
他说我马来西亚就讲白了，
马来西亚对
安华，他就说我是愿意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保持关系啊，可是我没有必要这样来黑中国啊。
没错啊，没错。
那就是两边都想要交好嘛。越南，他跟你搞一个全面伙伴关系啊，可是也没有在军事、政治上做承诺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讲，他就是没有得分了、
啊。因为四个深锁国，除了菲律宾之外，剩下三个看起来都不打
算。坦白讲，南海行为准则，我认为其他国家都搞定了。嗯，就只差你一个了，就差你一个。那因为你有共同防御条约嘛，所以当然会比较纠缠一点。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日本一定对菲律宾不敢去撞船很失望，给你2000吨的船你还不敢撞。嗯，而且你看
船不小，
那个船是日本给的。
对啊，新啊，我要特别跟凤君讲，你没看到这船都新的，
新船了。
对啊，那新船
了。就你胆子那么小，而且不止这样，这个。因为他不只是撞船事件，还包括被喷水，那玻璃碎掉，有4个人受伤。结果小马可斯的态度是，我们没有办法，没有要去寻求启用共同防御条约。
对，
对不对？
对，他立刻回应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大概让美国、日本就觉得菲律宾你怎么那么胆小
啊？啊，你日本跟美国又不会真的介入，你要菲律宾多大胆啊？啊，
那这个就是你这个行动的上限了嘛。
对
哦，如果说在刻意安排的这个行动里面，你连撞船都不敢，然后被喷了玻璃，那不敢寻求共同防御条约的启动，那你还能做多大？嗯，实际上中国有忍耐啦，比如说没有趁这个机会去把你那艘破船拖走，对不对？啊，
对，
对不对？中国还是忍耐的、啊、我觉得中国大陆大概就想说，我就澳大利亚那边看东南亚国家怎么去。说出一套不同的国际舆论吧，那看会走多远。那中国大陆坦白讲，那个船本来是要撞上的，我认为是紧急切的角度，所以变成擦撞，所以对美国、日本来讲一定很失望。
江龙搞事不成，测了底线了。
对啊，因为那两条船接近的方式，就是中国不想把事情搞大，所以中国把肚子腾出来让你撞。那个呢？那个在正常的接触是不会这样做。正常的时候，我一定是船头呢冲出来。
对对对。
但是你看到中国的做法呢，是把肚子让出来给你，就是我用我的肚子去面对你。所以菲律宾的船呢是直过来之后，菲律宾呢再切出去的，菲律宾也不敢撞。但从美国跟日本的角度来讲，美国跟日本如果对菲律宾不满是有道理的，就是。你作为小弟就是要付出人命代价的，就像乌克兰一样。如果那个撞船是，如果在这一次的仁爱礁的冲突事件里面，如果有一个人死了， 现场有这么多的记者、嗯，你就可以想见那个渲染力就非常高了、嗯。因为它发生的同时呢，就是我们刚刚讲澳洲在开特别峰会的时候，
对，嗯、对
前一天马可斯讲话说呢，我们都有中国基因，第二天呢就来到仁爱礁了。好，那当然这个是事件它本身。因为发生仁爱礁了，我们也客观讲，就是说仁爱礁或者是黄岩岛，这个对日本对菲律宾来讲，它是比较有一些的特殊感情或者历史机缘的，因为南沙岛岛礁很多，但这两个跟它是比较有关系的，尤其是仁爱礁附近的那个渔场，它确实是菲律宾啊附近的一些传统作业的渔场。可是呢，当现在的仁爱礁已经很麻烦，因为仁爱礁对中国来讲，因为它我们之前讲过，它就在美济礁的门口，美济礁已经是中国在南海第一大岛。它的主要的未来的南海的操作都在美济礁前面呢，我眼睛看得到的仁爱礁，我怎么可能交给你菲律宾？交给菲律宾就跟交给美国是一样的意思啊。嗯，那怎么可能？好，第二个就是说，今天呢，当你在仁爱礁当中找事，因为仁爱礁未来想象空间很大，如果将来呢在南海有需要建一个航母基地的话，一定在仁爱礁啊。仁爱礁中间的那个一湖是可以停30万吨以上的航母才10万吨而已啊，它那个里面如果真的人工造岛，那个是很麻烦，里面是一个非常广阔水深，进去的一湖口是很小的，可是进去里面呢却非常非常大的。美国当然就知道，美国对南海的水文是很了解的。第三个就是说，今天把菲律宾呢跟中国的关系搞烂，它第一个导致东盟的分裂嘛，刚刚阿亮提到了，今天呢在这个峰会当中，光是南海周围的几个国家无关痛痒的当然就不讲话，有关痛痒的讲话立场就不一样啊。这在东盟是不常见的、哦、
对，
东盟基本上面呢，如果大家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尽量就不说话，有一样的意见我们在一起讲话，可是光是南海的周围这些国家立场不同。第四个就是南海行为准则就推不出来，南海行为准则对了，已经三轮了嘛，大家都知道，其他的大部分都没有问题，所有的这些文字的表述都已经差不多了，现在就剩下最后的政治问题就在菲律宾嘛。那南海行为准则它会有一个很显著的效果，大家说南海行为准则能够准成什么样子？我说它有几个意义，其中一个就是。在这域内南海范围之内呢，在发生了彼此之间的这些的争执的时候，它有一个起码有一个处理的
域内的处理机制，而不需要域外国家来参与。
它就是一个域内冲突的一个海洋法的一个小海洋法的点的
典范。它就是一个排除美国的准则、啊。
第二个就是说排除域外国家。
没错。
因此当你签了这个南海行为准则，等于你共同接受我们这事情，我们自己处理，不要让外头人来指指点点。那对菲律宾来讲，他要去如何去安抚那个跟他有共同防御条约的美国，菲律宾是会遇到困难的，
对，
所以今天的南海行为准则是美国一定要搞烂这件事情的重点，而菲律宾是他唯一可以下手的地方，因为我说了在印度洋它有印度，在太平洋它有澳洲，可是在东南亚美国是没有着力点的。你看到这次的峰会，几个关键的国家，新加坡不讲话。你什么时候看到新加坡呢？当东盟有大戏的时候，新加坡是不讲话的。李显龙这么爱讲话的人都站到旁边去。你有没有看到泰国？泰国最近跟中国的关系好到不像话。泰国呢在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泰国每年跟美国有一个金色眼镜蛇的军演。那个呢大家都知道的。金色眼镜蛇今年竟然邀中国参加。美国就尴尬了。你邀来说，那我假想敌要射谁呢？就是呢，中国也就来了。泰国就是跟马来西亚态度是一样的，就是我没有说跟你们不好，可是你不要借着我跟你们维持关系，就要把跟中国关系搞烂了。泰国都还没有给我们免签了，泰国是给中国全面的免签了。泰国给我们的免签到今年的5月10号又到期了，台湾呢连屁都不敢放一个。我说东南亚。台湾呢没有什么操作的空间，美国也没有操作的空间，连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这几个国家都已经定了，剩下的就是菲律宾而已。美国现在专心搞菲律宾，那就看菲律宾人愿意付出怎么样代价。没有出人命以前，美国都会认为你不合格。
好，好，所以刚刚两位都说，在仁爱礁这件事情上面，菲律宾的表现。不够勇敢，这是美国人的看法。对美国人来讲，他们的美国人每一命都很重要。对于其他国家来讲，
对啊，
那只是数字而已。
对，就像乌克兰是 qualified 的，乌克兰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好的，我们要当然谢谢大家的支持，也这个耽误了这个两位的这个我们的来宾了那么长的时间，熬了那么久，谢谢大家，
谢谢，
不要忘了下个礼拜继续收看《风向龙凤配》，下礼拜见，拜拜，
雅虎。